第28篇，神圣出生的美德以实行神圣的爱。二，约翰一书三章14节上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始入生了。在前一篇信息中，我们看见死是出于魔鬼，而生命是出于神。死与生命不仅分别出于撒旦与神这两个源头，并且也是两种数值和两种范围。初始入生就是从死的源头、元素和范围出来，进入生命的源头、元素和范围。这在我们重生的时候发生了。我们需要进一步来看死与生命二者的源头、元素和范围。生命的数值和生命的元素有什么不同呢？生命的元素和生命的范围又有什么不同呢？明白其间的区别对我们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它们的区别。比方有一种饮料是由三种元素组成的，牛奶、茶和糖。每一种元素都有它的数值，茶有茶的数值、实值。同样的，牛奶和糖各有不同的数值或者实值。我们不会说这种饮料是由三种实质构成的，我们乃是说这饮料是由三种元素组成的，在这三种元素里有三种不同的数值或者实质。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从神接受的元素不只是这一种，我们接受了生命，我们也接受了义。生命义和生命两者在罗马书五章都提到。我们在得救以前有什么元素呢？我们在得救以前与撒旦是一，因此我们有罪和死的元素。但是当我们得救时，我们接受了义，也接受了生命。我们在消极和积极方面都有两种元素，在消极方面我们有死和罪，在积极方面我们有义和生命。这四种元素各有某种的数值，生命和义的数值属于一类，而罪和死的数值属于另一类。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事应用到我们的经历上。当我们在死的元素里，我们就经历死的数值和实值。我们可以再用茶来说明，我们喝茶的时候所喝的不是茶的元素，所喝的乃是茶的数值。当我们接受主耶稣而得救重生时，我们接受了两种元素。然而我们不应当说我们接受了两种数值。我们在重生时接受了生命和义的元素，现今我们乃是在这些元素里生活。但是说我们接受了两种数值，现今这些数值里生活，这就不对了。我们已经接受了生命和义的元素，现今正在享受并经历这些元素的数值。我们已经接受了义的元素，现今正在享受义的元素的数值。同样的，我们已经接受了生命的元素，现今正在经历这个元素的数值。我们在重生以前是在罪和死的元素里，因着里面罪和死这数值的运行做工而受苦。我们神的儿女有两种神圣的元素，义和生命。现今我们在日常的经历中享受神圣的义和生命的，享受神圣的义和神圣的生命。但是严格的说，我们是享受神圣的义与神圣生命的数值。我们已经指出，借着重生，我们已经从死的源头、元素、数值和范围出来，进入生命的源头、数值、元素和范围。我们需要注意这个次序：源头、数值、元素、范围。数值在源头之后，元素在数值之后，范围又在元素之后。首先有源头，然后从源头流出数值，数值形成元素，末了这个元素变成了范围。因此关于生命，首先有生命的源头，从这个生命的源头流出生命的数值，而这个数值形成了生命的元素，然后这个生命的元素就成为生命的范围。我们可以用全源来说明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数值、生命的元素以及生命的范围。水从泉源流出，成为一道河。泉源是那个源头。我们可以说氧化氢是从 泉源流出来之物的数，这数值取了水的形状，涌流的水成为一道河。这里有泉源作为源头，氧化氢作为数值，水作为元素，河成为范围。因此在河流的范围里有水做元素，这元素的数值是氧化氢，这一切的源头乃是泉源。我们神的儿女已经从神接受了神圣的生命，神是神圣生命的源头泉源，神圣生命的数值就是神的所事。因此神的所事，神的数值，是我们所接受作为神圣生命之灵水的数值，这生命也是我们能平以在其中生活的元素。当我们在神圣生命的元素里生活，神圣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生命的范围，或者说生活的范围。现今我们在神圣生命的范围里生活，拥有神圣生命的元素，并且享受神圣生命的数值。不仅如此，当我们享受神圣生命的数值，我们与做这生命源头的神就有了生机的连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神圣的生命有源头、数值、元素和范围。在原则上死也是一样，我们得救重生以前是在死的源头、数值、元素和范围里。我们在死的范围里生活，有死的元素，受死的数值苦害。不仅如此，我们与撒旦连结，因此我们在重生以前经历且遭受死的源头、数值、元素和范围的苦害。我们得救以前经历死的四方面，现今既然得救了，就经历了生命的四个方面。虽然我们都有这几面的经历，但我们缺少知识来分析，更缺少词汇来描述。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在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节的命直译是魂，因此这一节说基督为我们舍了他的魂生命，他的 pursuit 的生命，而不说基督舍了他神圣的生命，就是他 Zoe 的生命。基督为了我们舍去他的魂，意思就是为我们舍去了他属人的生命。现今我们应当为弟兄舍命，这个意思是如果必要，我们应当为弟兄死。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爱的生命，渴望为弟兄死，也能为弟兄死。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 Zoe 渴望爱弟兄，如果必要甚至为弟兄死。我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神圣的生命。使徒约翰说，我们爱弟兄不该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不该只告诉圣徒我们爱他们。这不是在真诚上的爱，在实际上的爱。在真诚或实际上爱圣徒，意思是在成为我们美德的神圣实际上，在诚实、信实、真诚情形来爱他们，
这样的来爱弟兄。当然这种用真诚的爱，包含在必要的时候以物质的东西或金钱供给有需要的人。我们不应当用虚空的谈论来谈爱弟兄这件事，我们应当在真诚上，甚至用我们养生之物来爱弟兄。我们不当以为在真诚上爱人只是用一种属人的美德，只是在真执里来爱人，不是。使徒约翰在这里不是说到人天然美德的真执，这里的真诚超过人的真执，这乃是神圣的实际成了我们的美德，因此这乃是神之所事的彰显。这也就是说，我们爱弟兄姊妹的时候应当彰显神。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九节上接着说，在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这一节的真理是指我们在神圣出生时从神所得着那个永远生命的实际。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如今能够凭神圣的爱来爱弟兄。我们用神圣的爱来爱弟兄，就知道我们是属这实际的。在此这一个词是指十八节所提在真诚上爱弟兄，这真诚是经历三一神做我们实际的结果。我们在这种爱里就知道，并且有把握
我们是属于真理的。在18、19节所用的真诚、真理，它原文的字是相同的。18节的真诚是指人的一种真诚的美德，它乃是我们享受三一神做实际的结果。但19节的真理是指永远生命的实际，比我们人的真诚更高、更深、更丰富。这真理是我们在神圣出生时，我们从神所得着那永远生命的实际，这个使我们能够凭以来爱并爱弟兄。使徒约翰在这封书信里所陈明的深入神圣且奥秘的事，这一切都与神圣的生命有关。然而基督徒说到神的生命或永远的生命，他们的领会通常很有限，他们并没有深入丰富且深奥的领会神圣的生命。有些信徒甚至不明白永远的生命是一件生机的事，他们以为永远的生命仅仅是我们将要在永世里享受的永远的福分或永恒的生命。然而即使我们正确的领会永远的生命是一件生机的事，可能我们的领会也还是相当的肤浅。我们借着神圣的出生已经得着了永远的生命。许多基督徒谈到了永恒的生命，他们不了解永远的生命是神圣出生的结果。我们许多人不了解永远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这乃是神圣出生的结果。我们说到永远的生命，可能没有一种观念看见这个与神圣的出生有关，因此看见永远的生命已经借着神圣的出生进到我们，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没有神圣的出生，就不会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已经看见19节的真理是指我们在神圣出生时所得着神圣生命的实际，因此这个实际与神圣生命和神圣的出生有关。我们既然已经得着了神圣的生命，我们就能凭着这个神圣的爱来爱弟兄。这里有神圣的出生、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爱，借此我们看见爱弟兄它不是一件肤浅或简单的事，相反的，我们对弟兄的爱它乃是神圣出生与神圣生命的结果。因为我们已经借着神圣的出生得着了神圣的生命，我们就有了神圣的爱，叫我们能以这个爱来爱弟兄。我们可以说我们有爱弟兄所需要的属灵资本。神圣的生命是我们爱弟兄的能力，我们足能爱弟兄是因为我们已经从神而生，借着神圣的出生我们已经得着了神圣的生命，这生命的素质乃是爱，因此我们能以神圣的爱来爱弟兄。我们落在真诚，就是我们享受神做实际的结果上来爱弟兄，这就证明我们是在神圣的实际里。这确证一件事实，就是我们是借着神圣出生所得着之神圣生命的实际里，我们以神圣的爱来爱弟兄，借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神圣实际的。